首先呢，我们从前面的那句话发现，这个是大卫写的一首诗。第四篇呢，它的背景圣经也不明说，不明说，但是能看到大卫的这个在第四章的这个困境。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和第三章的这个背景困境有一些相似。圣经告诉我们，第三篇是大卫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写的诗，是大卫自己的儿子要叛逆，自己的儿子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写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第三篇和第四篇内容比较相似，会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对于三篇了解了之后再读第四篇，感觉很相似，会让我们觉得有可能这个三章的背景和四章的背景是一样的，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如果你注意诗篇三篇第三节，在这里大卫祷告的说，主啊，你仍护卫我如盾牌，使我有荣耀，使我能抬头。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在解释三章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荣耀就是君王的荣耀啊，他在这所提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王位要被抢走了，但是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使我有荣耀的，对不对？他想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也记得哇，天主是叫我得荣耀，不是我自己的荣耀。那么在四章二节我们看到也是很像的一句话，就是在第二节他说，你们这些人藐视我的尊荣，看见了吗？大卫亲自说他们有这帮就是要害他的人，他们是在做什么？在藐视我的尊荣。所以我们说跟第三篇是一样，在于可能是根据强他的王位有关系的，所以可能就是跟第三篇的背景是一样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学习第三篇和第四篇的这个生命危险它也是都是存在的。有点像大卫在逃避中的两个诗一样。可以说第三章就是大卫早晨的祷告。为什么说是早晨的祷告？因为在三章五节他这样说，我躺卧，我睡，我醒，因主扶持我。好，所以这是三章的祷告，他已经睡了，他已经这个休息了之后起来了，赞美主，向主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看四章的八节，我们发现他说我的安然眼卧。在这里可能我们说三章如早上起来在逃避亚沙龙的这个路上在这个起床的时候的一个祷告，但是四章像什么？像在快睡的时候的一个祷告。但是实际上它两个是有一些相似。如果它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明白这个背景，它就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四节给我们记载的。这个我也不讲太多了，因为我们讲三篇的时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亚沙龙追杀这个大卫的这个背景。但是在这里大卫听到了这个信息的时候，圣经说大卫吩咐在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需起身逃走，不然不能躲避亚沙龙，需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杀害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危险是非常实在的啊，它是真实的危险。那么如果它是跟三章有关系的话，那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的，也是能够让我们明白他说的一些话语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点呢，就是困苦中的祷告。困苦中的祷告，这个也就是在第一节啊，我们第一节看到的内容。他首先要开始祈祷，要开始向主祈祷，要祷告。祷告就是四章一节，他说：“我执意的天主，他说我呼吁时，望你应允。”所以在这里，他在祷告主，他在求主。听他的祷告，应允，答应，复听他的祈求。那么首先呢，大卫他是求主应允，什么意思？他说主，请复听我的祷告，主聆听，求你听，答应我的祈求。 大卫的他在这个在大卫写的诗当中，他常常有一个这个主题，就是求主应允他祷告的主题，这是常见的。比如在诗篇13篇第三节，他说：“求主使我，求主我天主看顾我，应允我。”啊，再看一个就是27章7节，他说：“主，我呼吁，求主听我的声音，怜恤我，应允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大卫是一个求主应允的这个一个祷告。那么他在这里，他为什么会求主这个应允他呢？在4章1节，我们可以从第一句话来看到，他说：“我执意的天主。”首先，我们看到他是以天主的公义求主应允他，就是在4章1节，我们看的比较清楚。他说：“我执意的天主。”大卫因天主的公义求主应允他的祷告。那为何要因天主的公义呢？他为什么在求主听他祷告的时候，首先说：“我公义的天主，求你听我的祷告。”你说这个只是在赞美吗？这个是虚话吗？我觉得在大卫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虚空的话。大卫在这里选这句话的时候，也有他的意思。他在说：“主，你是公义的，主，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父听我的祷告。”那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卫明白祷告都是必须符合天主的公义，天主公义的标准，同时也是显出大卫的祷告是从一种清洁的心出来的。他是从一种清洁的心出来。你说怎么这样说呢？首先，如果大卫心中怀着罪，怀着恶念，然后所说公义的主，执意的天主，求应允我的祷告，那主不就看到他心里的东西？主会离他的祷告吗？会听他的祷告吗？我们知道，因为主是不听罪人的祷告，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9章31节，他说：“我们知道犯罪的人，天主必不听。只有敬奉天主、遵他旨意行的，天主才听的。”哇，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这里，主很清楚说，主不听谁的祷告？罪人的祷告。他不听随自己意思行的人的祷告，他只听敬奉天主人的祷告，跟随天主人的祷告，清洁心出来的祷告。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我执意的天主。”实际上他在承认天主是公义的，但同时在说：“我的心也是清洁的，我的心也是清洁的。”在诗篇154篇18到19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他说：“凡呼于主的，就是称心呼于主的，主必与他相近。”他说：“敬畏主的，主必成就他的心愿，父听他们的恳求，将他们拯救。”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呀？这个应许是给一个虔诚的人，是给敬畏天主的人，是与天主相近的人，不是给所有呼吁主的人。那这个就使我们明白，实际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先要考虑自己如何，就跟大卫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另外一个这个诗篇这个箴言里面15章28节，他说：“主远离恶人，父听善人的祷告。”在新约当中，雅各书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句话：善人的祷告如何？那他为什么现在在提到祷告是有效之前，他首先必须说善人的祷告是有效的？因为我们看到圣经中的这些教导说什么呀？主不复听心里怀着罪的人的祷告。那大卫知道不知道？其实大卫自己的诗里边都表达这个概念。那他知道，他呼吁主说：“我执意的天主。” 实际上他在承认天主是公义的，他是完全善良的。大卫在祷告主的时候明白他是向谁祷告的，他是向谁祷告的，他是向公义的天主祈求的。他知道天主并不会轻看罪行，知道天主不会应允罪人的祷告，因此他是提到天主的公义。那大卫向至义的天主求，也是说明大卫的心是清洁的。如果他在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善良的，你是无罪的，你是圣洁的，你是不轻看人罪的，主，我要向你祈求，我要把我的需要告诉你。那他是在，其实也是在说什么？他也是说，主啊，我的心是清洁的。他求的是，大卫所求的是不可能是不公正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求的是公义的天主。这证明这个大卫所求的就是公正的事情，是符合天主本性的事情，就符合良善天主之意的事，才敢说，主啊，我之意的天主。那我们呢？我们能否求公义的天主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向大卫求说，主，我在行你的旨意，我与你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一点距离，你的心我很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心在你面前都是显而易见的。主啊，我的祈求要告诉你，我想说的事情，我想求的事情要告诉你，我所求的与你的本性相符。好，这才是有效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天主的理解是不够完全的，我们觉得他像坐在天上的什么一个老人一样，然后随意，哦，看到这个人啊，他声音大一点，那我给一点，他需要的我给一点啊，这个人啊，他很有意思，很有特性，他的祷告方法我也给他一点。没有，天主是按他自己的本性做事情的。首先，天主是公义公正的天主，我们求他的必须符合他的旨意，并必须符合他这个旨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求的人呢，如果我们自己怀着不公义、不善良的思念，而且我们的行为是不符合天主的，那主会说什么？哦，对，你做的跟我想你要你做的完全不符，但是我要答应你的祷告。没有，他不会。圣经说他不听你的祷告，就跟我们这个方顶一样，我这是祷告，我的祷告直接从方顶崩下来的，他出不去了。为什么？因为主不要听了，他不要听了。他说你和我的本性，你和我的旨意，你和我要你走的道路完全不符。你忘了我是谁吗？我是旨意的天主，我是公义公正善良的天主，你这不善良的人还求我什么呀？这是天主的意思，这也是大卫明白的事情。但是他不仅仅是因天主的公义求主应允，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也是以天主的信使求主应允。你说什么意思？在四章一章，他说：“我旨意的天主，我呼吁使，望你应允。”后面这句话说什么？我遭窘困，你常使我的宽阔。注意“常”这个字，他这个是过去式。他说：“主啊，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都是你是我宽阔的。所以我知道，我了解你是曾经做这个事情的，你是听善良人的祷告的。我相信你，你的应许，你给我的应许，它是信实的，是可相信的。”这不是大卫第一次逃避要追杀他的人。 扫罗曾经也要追杀过他们，他一样呼吁主，主应允他的祷告，拯救了他。大卫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困难困境，他说，主，我记得你之前已经应允我的祷告，已经复听我的祷告，已经拯救我。所以大卫有一种特殊的信心，大卫知道天主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所以在患难中大卫会纪念天主之前的拯救，并因此的坚固。他说，主，你是常这样做的。他说，我遭窘困的时候，主，你常使我宽阔。这个窘困呢，我特别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跟捆绑一样啊，就是被推到一个非常难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他没有说是我怎么样，是我脱离那种麻烦，实际上他使我宽阔。但是我问你说，你怎么在窘困的地方能够宽阔呢？这就是天主的特殊祝福。他没有突然在他祷告的时候，扫罗就不在了，没有那个危险。祷告的时候，哎，一下子亚沙龙就不在了，他也没有那个叛逆的事情，没有。他这个环境还存在，但是他的心宽阔了。这就是天主做的事情，而且是大卫已经经过的，因此他可以说，主，你是常使我宽阔啊。那所以他是因天主的信实求他应允，但是第三呢，我们也知道他是因天主的怜悯求主应允。第四章一节他说，我之义的天主，我呼吁时望你应允。他说，我叫窘困，你常使我宽阔。最后一句话我要你注意，他说，现在求你怜恤我，复听我的祷告。他说，现在求你怜恤我。大卫也是因天主的怜悯求天主应允，好，求天主听复听他的祷告。我们学习第三篇的时候提到大卫，他造这种患难的事，因为他自己之前犯的罪，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他自己之前没有按照天主的意思做事情，所以说他家庭出了问题，主早就说这个事情必发生了。所以大卫在说，主，我的敌人要杀我，其实他们追杀我，他们把我杀了，其实是符合道理。再换一句话，可以说是在一方面可以说是公正的。为什么公正呢？不是大卫杀了别人吗？对不对？大卫把自己的勇士给杀了，为了娶他妻。他说，因为我犯过罪，我做过坏事情，那么在这里主说，但求你怜恤我，怜悯我，因你的怜恤，求你复听我的祷告。好，在诗篇十九篇十六节，我们有这一句话，也是一样的。他说：“求你应允我，因你的恩惠，素为之美。求你按你的光大仁慈，转顾我。”在这个祷告中，我们看到同一个概念。祷告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说，公义的天主，坐在天创造天地宇宙的天主，我知道我有问题，我知道我不是完美的，我知道我违背过你，主，我求你因你的怜恤应允我的祷告。祷告的态度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从这句话能看到，在这里大卫并不骄傲，虽然是国王，虽然是以色列人的王，他也不骄傲。在这句话中，我们能够看到大卫的谦卑。他说，我完全依靠天主的怜悯，意思是什么？我是不配得主你这样答应我，你这样听我的祷告，你这样拯救我。 实际上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自己也是和大卫一样，我们也是如此。他不是因为我们人好与天主复合能献上祷告，不是因为天主，他不是因为我们人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过罪，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天主的怜悯，是因为天主怜爱世人，赐下独生子，叫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因为天主怜恤我们，因为天主的怜悯，他施恩于我们，我才能与天主有关系，我这样才能够献上我的祷告，我这样才能与天主复合，这样才能与天主有这种交往。大卫也很清楚，主啊，我不配求你什么，主，我求你怜悯我，我求你怜悯我。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学学大卫，有时候听我们祷告就感觉主，你主给我这个，主给我那个，主我需要这个，我们忘了天主的怜悯吗？我们忘了我们是不配的，天主答应我们一个祷告。在这里大卫也说，主，求你以你的怜恤俯听我的祷告。所以首先在这个四篇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大卫献上祷告了，他说，主，我需要你。但是在这个祷告中，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开始面对他的敌人，然后开始劝导他们，教导他们。所以第二，我们就要看向敌人的劝告。在四章的二到五节就是敌人的劝告。好，大家注意一下，他说，你这些人藐视我的尊荣，喜爱虚假，寻求诡诈，要到几时呢？希腊，你们当知道，我主拣选虔诚人归自己，我呼吁主，主必应允。你们应当行居，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心里需要思想，也需要缄默。希腊，当献虔诚为祭，又当仰赖主。好，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大卫是一位讲道者，他不仅仅是在求天主，同时他想把天主的事实，想把天主的真理说出来，所以以祷告的方式他就向他敌人说话。那么 大卫向他的敌人说的这个话，警告他们，也是教导他们。但是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虽然这几句话是大卫想追杀他的人说的，也是 天主感动大卫做的事，并且给我，他不仅仅是向大卫的敌人说的，我们可以理解这首诗也是给我们写的，也是给我们写的，他是给我们记在圣经当中，为了教导我们。那么天主从大卫向敌人的劝告中要我们明白什么，这是我要你问自己的。实际上诗篇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奇妙，我们可以看到一首诗，这首诗有它的历史背景，有它它的感情，大卫作者，所罗门、摩西不同作者他们发生的这个事情写出诗来。但是这个诗也是针对我们现在的人，这就是圣经的奇妙。我要你注意什么呀？首先我要大家注意，这四节经文不仅仅是大卫的敌人要聆听的训诲，是世人的，给世人的训诲，实际上是大卫在替天主说话。而且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我们发现这个好像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一样。第一，我要你看到第四章二节， 这四章二节呢是啥？它就是他的警告。第一句话就是一种警告，我要大家注意。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它都是与大卫的这个发生在遇到的这个患难有关系，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与天主有关系，都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系。他说，你们这些人藐视我的尊荣，喜爱虚假，寻求诡诈，要到几时呢？息了。那我们之前说这个藐视我的尊荣，正好今天许牧师提到这个，非常巧合。他说藐视主的荣耀，是吧？在这里我们说藐视我的尊荣，是大卫做王的荣耀。其实根据第三章三节，我们可以看见他提过的，他说是我有荣耀，他说天主他是给我做王的荣耀啊，是天主做的事情。然后他这里是想表达，你藐视我的尊荣，实际上在说我自己的儿子都要抢我的王位了。我们看到亚沙龙，他如果你了解那个历史，有时间你可以读一下撒母耳西亚十五章，回去看一看。亚沙龙到了王宫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藐视他父亲的尊荣。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这个心写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天主在向世人说，你在藐视我的尊荣，你在藐视我的尊荣。今天许牧师也读了这个经文，请大家来看一下。他说，你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照天主，注意这句话，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你们的思念变为虚假。后面我要你注意的一句话，他说把永不朽坏天主的荣耀变为偶像。天主也向世人在说什么？他说，你们在藐视我的尊贵，我的荣耀。这个圣经中说的很多次，实际上我们知道世人也是悖逆天主的。悖逆天主，你说悖逆天主有什么呀？你忘了天主是谁吗？他不仅仅是创造你的，你今天起来能够呼吸，能够站起来，就是因为天主给你力量的。所以他一切所给你的，然后你还说我不认他，他是谁？而且把他该有的荣耀全给别人啊！我拜我自己，我拜金钱，我拜偶像，我拜这个，我拜那个。他意思是你在藐视我生命，你的生命在我手里，你一切都是我赐给你的，同时你在藐视我。其实这个也是天主说的一句话。后面我们看大卫说，他最后他在第二节他说，他们在藐视我的尊荣，下面他说喜爱虚假。那你说大卫怎么说他们喜爱虚假呢？实际上大卫呢，他说威胁他的人，追杀他的人是爱虚假的。那怎么会说喜爱虚假呢？那如果是与三章一样的背景的话，那是因为大卫的敌人是抢大卫的王位，但是他们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以色列人没有立王的权柄。谁立的王？是天主立大卫做王。大卫不是以色列人选的，是永生天主选的，然后呢立了大卫做王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说什么？被你亡的都说什么？他说这个是主给你的报应。他向那个大卫说，我们是替主说话，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主在审判你。我跟你，这是主的审判吗？不是。主要抢走大卫的王位吗？不是。主已经与大卫立约，说你的王位要持续到永远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撒母耳下十六章十八节，他这里说，他说你参杀扫罗全家，替他做王，他说现在谁呀？主也要报应你。所以背你扫罗的人在说，我们是替主说话的，我们是合乎主心意的，我们是主的子民。大卫你是谁？然后大卫说，你们是喜爱虚假的。因为大卫很清楚是谁立他做王，这个王位的权柄 都是谁赐给他的。然后他们在说，不，天主要再报应你。大卫在说，这个事情不是天主做的，这是你们的虚假，这是你们的虚假。但实际上天主也是在告诉世人说，你们是喜爱虚假的，你们是喜爱虚假的。实际上我们不用我们没办法可能和所罗门的智慧来比。所罗门表达的可清楚，在传道时所罗门的病名就是何西列。然后在这里所罗门何西列说，他说凡事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他在总结这个世俗的东西，然后他说我找不着什么真实的，都是虚假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说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它不过就是虚假的。你说我要名声，名声是虚假的。我要金钱，金钱没有什么价值，只是我们给它的价值而已。你说我要这个权柄权力，那好吧，你追求，你看今天有明天没有，它也是虚的。我们说追求的东西只有一个不虚的，那就是天主，别的都是虚空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虚假在于我们所强调的外在的东西，我们的外表。其实你看社会，我们现在要花多少钱来买衣服呀，来打扮呢，来化妆啊。现在我们特别看重我们的外表。我并不是说外表不重要，而是在说我们光处理外边，心里都不思考，灵魂都不考虑了，那不就太虚假了吗？我们的身体在世上能活60-80年就不错了，我们忘的我们的灵魂就是永远不灭的灵魂吗？我们强调的虚假的东西，虚空的东西，忘掉最重要的东西。啊，你说我追求学问，学问就是个虚空，它没有什么真实的，没有什么珍贵的。你要说我追求金钱，金钱就是个虚空，它都是虚空。所以天主是向他们说什么？他是在向他们说，你们是喜爱虚假的，喜爱虚假。在4:3，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他说：“这是你们要明白天主，明白天主的作为。”在这里，他是教导这些愚拙的人。他说：“天主是这样做事情的，你不知道吗？”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当知道，主拣选虔诚人归自己。我呼吁主，主必应允。”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已经通过他之前的祷告已经有信心了。他说我至义的主，因为他是怜恤我怜悯我的，太虔诚，太善良，太真实，太实在的东西，他会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祷告的与他旨意是相符的。那在这里他教导追杀他的人说，你们不知道吗？主拣选什么人？虔诚人，虔诚人。那谁是虔诚人呢？谁是虔诚人？这是有外在的信仰的人吗？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大卫，他追杀大卫的人，他们也是去圣殿里去向天主献祭，他们也是口头上遵守律法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心中是否如此？不是了。他已经有虔诚的外貌，没有虔诚的实意了，没有他的真实意义了。大卫在说，你们无论怎么说，我明白天主看重的是虔诚，是真实，是心里真正仰望主的人，追求主的人。他不看重别的，他不看重你人多人少，他不看重你聪明还是蠢笨，他不看重这些东西，他不看重这个有钱没钱，有文化没文化，他不重视这个，他重视什么？虔诚人，他重视虔诚。你是否在主面前是虔诚？ 我要提醒大家，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这样说：你们将求与众人和睦，自己成为圣洁。为什么呀？他说：凡不洁净的，都不得见天主。他最后说，你可以玩你的虚假，你可以追求外貌，你可以追求外面的有信仰的样子，善良的样子，但是如果你心不正，你见不了天主了。哇，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句话。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在外面玩信仰是不行的，我们要做心里虔诚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保持清洁心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跟随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自己的追求，我们自己想成就的事情，因为在天主那里这都是虚假的。第三呢，他也吩咐他们应当敬畏主，依赖主。他是向他的敌人说，你们要悔改，信靠主。但是我要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在四章四到五节，他说，你们应当行拘，不可犯罪。我叫你思考一下这两句话，你们应当行拘，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拘这个字好不好听啊？畏惧、惧怕，这是个好词吗？但是大卫说什么？你们要警醒。其实也是说你们要畏惧，你们要害怕。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因为他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追杀他的人是追杀天主拣选的人，这个应该让他做什么？停下来说啥？我杀主受高君，那主不惩罚吗？不惩罚我吗？你记得大卫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好几次大卫有机会说，我可以杀扫罗，我可以抢他的王位，但是大卫说了好几次话，好几次说，他说我不要动手，伤害主受膏的王。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说你们要行拘，不可犯罪。但是我要你思考一下，天主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害怕吗？是的，我们需要敬畏主，我们要敬畏主。有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天主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东西，就跟小玩具的小偶像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是伟然最大的，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违背他，我们必得到该得到的报应，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真正的信仰，真正有效果的信仰和一个无效果的信仰区别在哪里？我相信区别就是在这两个字上面。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哦，我特别受感动，听了讲道，然后呢回去改变吗？不改，到了第二天都忘了周日听到的道理了。但是一个敬畏行拘的人会忘了吗？他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最难控制自己的，都是在我们做一些我觉得别人不会知道的事情，而且没有人在，谁都不会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这里有错过，谁知道，也不影响谁呀。但是一个行拘的，他不会。他说有天上的天主，他是无所不在的。虽然我觉得没人看到我，没有人会知道我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天主知道。实际上这个是使我们离开罪恶、清洁自己的心最大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不过聪明， 主告诉我们他的道理，告诉我们种什么会收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罪的后果如这个会如何，我们的结局会如何。但是我们太蠢笨了，我们觉得也许不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对不对？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不会这样子。他知道天主在看着，在省察人心，他会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我记得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是叫人悔改。在悔改这一句话里边，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结局的问题，也是世人敬畏的。耶稣说的很多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必都要灭亡。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说的很多。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你学习耶稣的演讲，他讲了很多关于乐园、天堂、将来的这个福分。但是如果你比较一下，他讲了关于灭亡与地狱的讲道，和他关于天堂的讲道，你会发现他讲关于将来的这个下地狱和灭亡的讲道，还是比关于天堂的要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健康的虔诚是有一大部分是从一个敬畏的心出来的。我知道我的天主的权力有多大，违背他的人受永刑。我明白这个道理，我接受这个道理，我要清洁自己的心，做天主要我做的事情。就跟诗篇111篇诗节说，敬畏主是智慧的发端。你说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有智慧的人，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懂圣经的道理，懂圣经真理的人，他是一个能够以天主的真理来这个走这个前面的道途，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完全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事情，这个才叫智慧。那这个智慧是从哪里开始的？才从敬畏主开始。其实这个例子不一定特别恰当，但是我的小的时候，我怕我父亲。我知道我父亲回来，如果我在，有的时候我们玩的可疯了，疯狂了。但是我知道我父亲回来，要是看见我做这个事情，结局会如何？所以我选择怎么样？我不做了。跟你说，我少了不少问题，就是因为我对我父亲有非常健康的敬畏心。那这是我的父亲，那创造天地的主宰呢？对吧？我们要明白这两句话，刑具是特别重要的，他要我们警醒。这个警句很重要吗？很重要，要我们警醒惧怕。后面他说需要我们去思想、思念。你看一下这个，4章4到5节。他说：“你们应当警惧，不可犯罪。”注意他后面说什么？在床上时候，心里需要思想。注意他说需要思想，什么时候要思想？他说在床上的时候。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就自己在那儿躺着的时候，没有别人在打扰我们，没有别人在这个和我们说话聊天，我没有其他的，我手机已经放下了。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思考，就是因为我们上床一拿着手机玩了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我们没法就不睡了，熬夜，对不对？睡不了觉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那玩手机嘛。一样，这个也是撒旦的一种欺骗人的方法，知道脑子一直在转，不能思想他该思想的事情。他说上床呢我们要怎么样？他说在床上需要思想。需要思想什么呢？需要思想我们所做的事情。他要他们思想，注意一下大卫的人要他们思想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一样，我们要思想好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9点钟呢我做了这个，我10点做了这个，我后面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影响是什么？我这个是以信心去做的吗？还是 靠自己去做的，结局如何？我要做什么？我要观察，我要思考，我要省察自己的心。好，在圣经中，在小先知书里边，如果我们看哈改书一章七节，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万有的主如此说，你们需在自己所做的事上留心观察。”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留心观察，我们能知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吗？不会的，不会知道的。有时候人呢，他觉得我自己没毛病啊，我向天主祷告要认罪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我犯了什么罪啊，对不对？我感觉我都没有罪了，我今天还做了什么违背天主的事情？我一天可能做不到一次。没有，你只是不想而已。他要我们去留心这两个字很重要，要我们去留心观察，这是一个注意的动作，这一个故意的动作，不是不会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今天要省察我的行为，省察我的心是否与天主有不符合的吗？不会这样做的，我必须留心去做，必须做这个选择。最后他说缄默，需要缄默。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需要不说话，我们需要安静。就跟那 有一种人呢，你跟他说弟兄你这儿出了问题，然后他一说出问题，他要开始找借口，找半个小时借口，然后就想问他，你说完了吗？你别说话，等一等，听一听，看这事情是否是真的。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上也需要安静，也需要思考。最后呢，我今天也就提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享福的公告。他说最后就是享福的公告，是大卫在说我在享福，天主的祝福如何？他告诉他的敌人，我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我也没时间讲了，但是诗篇四章六到八节，他说许多人说，他说唯愿得福。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吗？我要过一个美满的生活，我要享受这个福分，我要祝福，我要得福，对不对？但是你看大卫与大卫周边的人，你注意他说我们，这是跟他逃跑的人的，他说我们但愿你面上荣光照临我们。他说别人都追求福分，主要我追求什么？我追求跟你关系好，你的面一直在照临我，你一直在看着我，你一直与我亲近。别人追求福分，我追求天主。别人追求他们的这个可以说享福的日子，我追求主应允我的祷告，亲近我，带领我。这是他说的话。哎，后边他说加谷美酒丰盈，他们都快乐。这个他们是他的敌人。他说等他们的这酒够了，食物够了，他们哇可快乐了，可高兴了。但是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使我的心里快乐更胜。他意思是天主接着与你保持亲密的关系，我的快乐胜过他们这个加谷美酒带来的快乐。其实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会他不快乐，那说明他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一直在那儿忧忧愁愁的走来走去，我看他的属灵状况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与天主亲近的基督徒是满心快乐的，而且是胜过咱们周边已经开那些好车，已经有四五套房的那种快乐。他说更胜，意思就是永远超过他这个。然后第八节他说快乐带来的平康，在四章八节他说我得安然，言我唯独主使我淡然而居。 这个没有再美好的一种结局。这句话他说，我的安然眼窝，我现在可以躺下来可以睡，他说唯独主使我淡然而去。他明白这个道理，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快乐，他的喜乐，他的福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追求，不是因为这个喜爱虚假，不是因为追求贵价，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追求天主，不是因为追求我的梦想，不是因为追求我的事情，是因为追求主的事情。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不追求世俗的这些东西？怎么会放弃？是因为我们已经甜过与天主亲密的甘甜。你再让我回到那种生活，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我知道天主的祝福，天主所赐给的快乐和福分完全超过他那一套。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这也是大卫的经验。